不是啦，不要乱讲。我这边先讲一个题外话，先轻松一下。这个是在今年在台湾，因为今年是导师圆寂十周年纪念，在台湾的巡回演讲，在高雄站的时候呢，那有一位居士在开场致辞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过去仁俊长老曾经在加州这里跟几位长老，现在还在这几位长老，谈到好像是在为导师祝寿，然后要办一个活动这样子。那他有提到当时长老有讲了一句话，他说因顺导师的著作对于修行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那对他而言呢，他自己说的啦，但这是转述，因为现在已经死无对证，不对，又乱讲。这是这个居士他听到转述了，他说当时长老有说，他说这个导师的著作对修行很重要，他说他一天没有读导师的书就没办法，就睡不着这样子，也就是说他每天都要读导师的书。那当时就让师父就是内心感触很深，心有戚戚焉。自从师父接触到成佛之道之后，特别是在从去年开始教成佛之道，那就也是有类似的心情，一天没有念成佛之道就睡不着觉，甚至于吃不下饭。也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才开始看到成佛之道它的一个次第跟架构是那么样的一个善巧，还有一个分明。那在大家的讲义里面，从第五页开始就是成佛之道各章的一个课判表。那这个是师父集这几年，我个人集这几年学习成佛之道的一个心得。当然课判有很多法师他都有做，各家都有所不同，然后各有所长。那这一次来这边主要谈次第，也就是希望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科判，可能没办法讲完就是这一本成佛之道讲完，在佛学院要开两年的课程，所以只能大要的跟大家说明，就是它的一个次第架构。好，所以这个题外话讲完了，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启发了哈。那关于中观跟般若的一个位置呢，在成佛之道里面的位置，大家可以翻到31页。31页这边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先看一下23页这一个大的课判表。那这个科判表，其实导师在架构成佛之道各章呢，它有一个很一致性的一个方式。那当然有时候它有一些变化，但是最主要它是依着古德在开示一个法门的一种三个部分的一个架构，叫做进行果，听得懂吗？进行。 静心过啊。静是什么？静就是所知静，所要了解，或是它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啊？那它这个道理，它包含它的一个教法，还有修学的人啊，能知能修的人所修的静啊，它把它放在一起。行呢，就是法门啊，要怎么样去实践？果就是实践的一个结果。为什么要谈果？这个实践要让大家放心，这个会有结果了。如果没有结果，很多人这边打个题外话，这师父过去的一个朋友曾经说，他谈到就是他跟他的一个女朋友，那就是每次他的女朋友说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他就说再看一看好了。他就 一直不断的问，就问了三年之后，他女朋友就离开他，因为没有结果。没有，也就是说我们修行没有结果，那根本就没有信心，懂意思吗？所以道理要知道，那步骤要明白，那也有结果，结果就是说这个修了不会白费一场，它是会有结果的，这是谈果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呢，它的果是一种种种殊胜的一个功德，也就是让我们能够升起一种希求向往的心，那才会有这个修行的一个动力，懂意思吗？所以这个果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让大家明白有信心，它不会白费一场。第二个，哇，那个果这么好，那我要更加的努力修行啊。所以谈果的一个作用主要有两个。那古德在谈法门的时候，会用这三个项目来谈啊，静行果。那在23页这边呢？23页这边也是分了三个大科啊，在这个甲乙里面分了三大科啊。那在三大科里面的第二大科呢，就是所谓的静心果的行，大圣的这个实践呢，就是六度跟四摄。那在六度四摄里面，特别是六度讲的非常的完整啊。那六度里面，导师又分三个项目来谈，禅波罗蜜跟波若波罗蜜它合在一起谈，因为它就是止观这二门啊，所以它摆在一起谈。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也是如此，对不对？止观一起。所以导师有受到菩提道次第广论的一个影响，也这个应该说英雄所见略同，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两个要一起谈才会完整。好，那在24页这边呢，24页24页就是每一度的一个比较细的一个细目了啊，比如说前三度啊，然后精进度，还有定慧二度啊。那定慧二度里面的心二啊，在心二这边。大家如果找不到，可以看上面，心二在最下面，波尔度，哦，己三这一段，哦，师父也是用古代流传下来这种科判的标示方式，然后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这样，哦，在波尔度里面呢，它有两个章节，哦，或是两个部分，第一个，它名波尔法门的教学。第二个呢，谈不同的这一种大圣修学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三系的一个抉择，在第二部分，他先谈般若法门的教学，再来谈三系的一种差异性，这应该就是广论这边所没有的部分，在谈三系，因为广论不谈三系，这是导师他比较独到的地方。那在般若法门之教学呢，如果大家可以把那个讲义拆开，可以看到31页这边呢，般若度，它这个是寄送跟科判的一个的内容摆在一起，是可能要稍微说明一下，大家才会懂。因为 这几天我们会慢慢的解说给大家明白，好，那在明这的说明般若观法的修学，首先是观说明修学的一个次第，就是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这样的一个修学次第。这个是从阿含经以来的一个修学次第，中观唯识也都是如此的教学，就是由闻思修。这边问一下，对于这个止跟观啊，大家大概知道了请举手。我都没有感到，有还是有，不清楚了请举手，还是有。 OK， 在止跟观，导师的成佛之道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止的修学是让心置于一处，心置一处，无事不办，这个是定的一个修学。观是什么？观是对于这个我们所观察的一个对象呢，对他做抉择分别，这个是观的内容。它跟这个止呢是不一样的一个进入，当然它是相辅相成，但是它的一个心的活动是 不太一样的、OK， 好。所以这边当然还没有很这一个很明确的提示出般若经跟中观的地位，但是在分别般若的进修，这个方便就是方法了的一个教学的宗本，这边就提到了，他说般若本无二，随机行有别，般若诸经论。般若诸经论就是主要指中观跟般若经，这经就是般若经，论就是龙树的中观或是大智度论，与此最亲近。也就是说，老师在谈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依据也是般若经跟中观的教学，然后呢，宗本是这样的内容，它的一个修正次第又是如何？那在寄送里面谈到，诸佛一二地为众生说法。依俗得真谛，依真得解脱，这个是中论非常类似的寄送，在中论里面就有，它是依二谛来作为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教学次第。那这个呢，也是跟阿含经的一个教学次第是一致的，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依俗得真谛，依真得解脱，那再来再谈观一二地的一个修学内容，那再就是要开始观世俗地，那世俗假施设名言是所是，名假受法假正道善分别，名假受假法假，这是什么经的内容？般若经，特别是大品般若经的内容，正道善分别，所以般若经的一个地位就是在这边。好，那再来，这个是观世俗地的一个修学。那如果要观圣意呢，或是顺圣意观，是怎么的观法？ 啊，寄送一开始谈到自信如何有，先起一个这一个疑团啊，对，我们禅宗都要先起一个疑团，对不对啊？起一个疑团，然后去这一个看，去思维，去看这个话头啊，事关顺生意。自信如何有，事关顺生意，这是什么内容？这就是中论里面，这次观上法师有来谈中论，对不对？中论就是在谈破自信的问题，特别是四门不生一开始，自信如何有，自生不可能，他生不可能，自他共生也不可能，然后无因生也不可能，所以最后是什么？因缘生。所以这个就是中观的一个教学啊。那中观他也从这个缘起来架构他的一个修观的一个内容，所以这边导师又依着这个缘起的观法呢，来总观一切法无自性。那接着呢，明法空观，然后明我空观，然后最后呢，明二空相互证成，我空能够让就是二空能够相互的一个增上。所以在净行果的这一个行里面呢，六度般若波罗蜜，它其实是六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内涵。五度如盲，般若为导啊，所以在所有这一些修行的最重要，在般若大圣的修行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分呢，就是用般若经跟中观的内容来谈，也就是说怎么样这个修学这个观法，然后去入诸法实相。那导师这边是用般若经跟中观的一个教理教法来做说明，所以它是整个大圣不共法的一个核心修行核心，般若波罗蜜，所以地位也是非常重，也就是说地位是最重要的。然后般若波罗蜜里面用般若经跟中观来架构它的一个修学内容。所以般若经跟中观的这一个地位大家明白了吗？它其实就是大圣修学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当然刚刚我们讲的这一个中心指导思想主要指的是贯摄佛道，因为还要贯摄这个二圣的这一种解脱道，还有这个五圣共法这一些人天的善业，所以必须要透过借重法华经的一圣思想，才能够包含所有的教法。好，那这个是我们讲义第二页这边的内容。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三页第四大段呢，是谈到成佛之道中人菩萨的修学的修行教学，也就是说成佛之道他我们刚才前面谈到人菩萨的这一个人菩萨行有两个重要的元素，第一个是什么？人是修行的道器，对不对？好，第二个呢，依人圣正行而去向佛道。那成佛之道在很多地方，在第三页这里啊，这边引了六段引文，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啊，就在说明人是修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存在的一个方式啊。那再来第二个刮胡二啊，这个国字的这个二，这边就是人生正行而去向佛道。那这边也引了很多内容给大家能够明白。 这个一直到这个第四页这边，第四页这边。那第四页这边的第刮胡山这边特别谈到，大乘佛法它有三个重要的一个元素，也就是说，大家在修习一切法，若跟这三个元素结合的话呢，那一切法都是成佛的一个法门，也就是大乘的三心，这个菩提心、大悲心跟空性慧。那导师在《大乘不共法》里面有谈到，这个三心呢，跟人类的这种特殊的一个品德，它是一致的。那而且呢，这三心的一个成就，也是成就佛的三德，也就是人，也就是成佛呢，就是去圆满人所特别具有的这三种特质、特胜的一个特质。那这在这边里面就谈到，人有三种特质，就是意念胜，有高度的这个智力，还有记忆力，然后犯行胜，就是有这种修善法，修这个犯恨这样的一种能力，还有这个坚忍胜，坚定的毅力。那这三种人类的特胜呢，跟大胜的这三种要素，它的搭配是在这一段的画底线，大胜法这一段有没有？本着着重依人生而直入佛道，所以有就揭示了究竟无上的志愿，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成佛的一个志愿，那当然他的一个成就必须要透过度化一切众生来达到，那这个度化一切众生的一个究竟的一个方式呢，有没有找到？没有找到，看上面啊，在这边大乘法本是着重在第四页里面，《金刚经》里面有谈到一句话，令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然后呢，而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就是让一切众生都解脱，但是心里面呢，没有一种执着说，哎，我度了一切众生，我好棒这样子，懂意思？就是说三轮体空，没有以无所执的一个方式呢，利益一切众生，所以这个是菩提心，它是自愿，它的一个下手处就是利益一切众生，所以大圣的这个菩萨，他的修行道场在哪里？在菜市场，不是，就是哪里人多的地方就往哪里去了，刚才是开玩笑。所以跟这一个声闻的这个修行方式稍微有点不同，声闻的修行方式它比较是在山林树下、山林水边这样的一种比较极静的一个环境，菩萨当然也要有这样的一种进修的一个时段跟方式，但是他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从利他中而完成自利，懂意思吗？这是菩萨非常特殊的一种修行进入，这就是为什么导师他你都明白了解所有的修行法门，那他也非常的推崇阿含经，但是他还是认为大圣才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就是菩萨道这样的一个修行法门，是这个时代对这个世间最有利的一种修行的一个方法。好， 所以这个刚刚我们谈到人有三种特德嘛，哈，对不对？意念，还有犯恨，或还有坚忍。那在修学大乘佛法，有三个要素，第一个是菩提心，那这个相当于坚忍胜，这个心系名体是我们个人加的啦，那这当然也不是乱加，是根据文脉所加的，帮助大家，要不然大家可能要看好几年才会看出来这样的一个关系了。 OK， 好。还有普遍平等的同情心、慈悲，那这边基本上就是相当于犯行胜或是犯恨胜，还有彻法彻底的智慧，空慧也就是意念胜，就是高度的智慧，那这是大乘必备的通德。那再接下来就谈到大乘法行，就是人类特胜的德性进化，或是俗称的升华，所以这就是人间佛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让人的这一种特性呢，把它升华乃至于圆满，那就是佛的三德，使它融合进展而达到完成。成佛时候呢，菩提心就成法身德，那慈悲心就成解脱德，那这个主要是令一切众生解脱，然后自己也得大解脱圆满的佛菩提，那法空慧就成般若德。所以如来的三德密藏不是别的，就是人生德行的最高完成。那这些内容大体上跟这一个广论就有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导师他特别提示的人间佛教的一个修行概念在这里。好，那这边引了很多的这一个引文，那再来第五段呢，他是谈到大乘教法的实说跟方便说。那实说就是植入菩萨道的一个教法，那方便说就是回入的一个教法。那一个统摄的一个图就在第四页最下面这边。那植入呢，这个是导师比较推崇的一个方式，但他也不反对回入，总是每个众生的根性不同嘛，但是能够植入是在两者比较的时候呢，当然植入是 better， 那回入也不错，能够明白吗？就是反正基本上就是都能够成就佛道了。好，那这边就是回入有依声闻圣行而入佛道，那依天圣行而入佛道主要是修净土法门的，就是像比如说这个弥勒净土啦，那它基本上就是到一个比较好的世界去修行，就类似这个升天一样，到比较一个福报比较好的地方去修。所以依声闻圣就是先从解脱道下手，依天圣行入佛道基本上主要指的是修净土心然后成佛的。所以依天圣行它的主要就是信愿增上，净土比较是信愿增上。那依声闻这种解脱道再转入佛道了呢，在三种菩萨性格里面，它是比较偏重是智慧增上的这一类，会智慧增上，这个是菩萨里面的三类了。那当然这个植入里面就有这三类，懂意思吗？那这三类又有所偏重，就有所偏重，依人生入佛道主要是悲增上这一类的，主要是悲增上这一类。那当然里面也有智增上信愿增上的， 那依天圣行而入佛道的，还有依声闻圣行 而入佛道。这依天圣行这边刚刚又看到依人圣行入佛道，也包含了信愿，这边可能是不是要去再查一下了，这天圣行可能 要再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内容，有人知道吗？密教了 OK 好，再 OK 待会下课再瞄一下，因为这边稍微有点错乱 OK 不好意思。好，那这个序呢，就是这一次的开场白到这边就给大家做一个简介，那接着下来呢就是成佛之道的一个熏修次第了。那成佛之道熏修次第它从归敬三宝开始，所以意味着要修行学佛要不要皈依三宝，要，对不对？但是有些人在地系那边还是有些人他觉得心比较重要，这个皈依这样只是一个仪式而已的，对不起，但是在导师的一个认知里面，皈依三宝它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有时间我们再把它岔出来看一段这个关于智慧修学的一个次第。我们一般讲智慧有这个闻所成慧，对不对？还有什么思所成慧，不要那么快就到修。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那闻所成慧是不是说哦，持有所不知，持有所不能，持有所不敬，回入于大圣？哦，原来是这个道理，是这样就成就闻所成慧吗？不是，这个给大家回去礼拜四我们再来公布它。这个我们从这个闻思修啊，第一阶段的闻慧就有不容易的一个，就有一点难度在里面也就是说，它不是一般我们这样看一看了解，就名为闻所成慧。闻所成慧，它需要有一些过程条件，还有它的一个相状是怎么样啊？导师在《学佛三要》里面《慧学的概说》有特别谈到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到星期四给大家去思维一下星期四再来看。我们先谈归敬三宝那这个在大家的讲义第五页。归敬三宝呢是主要谈归敬三宝的一个修学内容它是有次第的那它的次第呢在个人这边看的一个理解它分成应该是说教学的次第了分成四大项四大项。那你没有讲义 OK我们看上面好了，这边给大家看这个图比较快。这个是归敬三宝的熏修次第，那这个图在大家讲义第七页了这是大纲大的步骤。在导师在教我们如何熏修归敬三宝的时候呢，他先教我们要先升起皈依至诚恳切的心也就是要先有想要皈依这样的心，你后面才能够得到皈依的一个利益，所以要先升起皈依至诚心的一个升起好，那皈依至诚心，想要皈依这样的心升起之后呢，那到底 皈依什么，这就回到佛教的一个理智的一个层次，对不对？不能随便看到路上遇到就叫爸爸，给牛奶喝的就叫妈妈，还要去抉择，然后要去抉择到底哪，就是说世间有哪一些是一般人，或是有哪一些可以作为皈依的一个内容，一个一个去抉择，最后才能够肯定啊，三宝皈依处处求，求之遍十方，究竟皈依处，三宝最吉祥。就是遍十方这样去寻求这皈依处，才发现啊，原来三宝才是最究竟的啊。好，那这个是跟外面来做对比啊，对比完之后呢，那我们还要进一步去了解三宝的意义是什么啊？那这样，要不然只是这样子磕三个头啊，念一些文字，这样就算，这样一般我们仪轨就只是这样就解。但你如果没有内心去明白这个皈依的，这三宝的一个意涵呢，那其实这个真正的功德还是没办法在我们身心中升起。所以呢，就是要进一步去明白皈依三宝的熏修次第跟果德。那这个是皈敬三宝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从正法以为身，净慧以为命，智月朗秋空，礼佛两足尊，这个是佛宝的一个开始。那在 DC 演讲的时候呢，也用了这样的一个画面当作背景，大家知道这个是表达什么概念吗？刚刚不是念的正法以为身，净慧以为命，智月朗秋空，礼佛两对，这些要表达智月朗秋空这样的概念呢？那这个是在 DC 所做的一个演讲的第一个主题的一个标，第一总共有三个主题，这是第一个主题的哈。其实这一个主题呢，就是归敬三宝跟这个五圣共法。那因为时间不多，没有把文法区入的内容包含进来。那这样的一个主题，基本上就是五圣共法的前半部。正见的部分，正见的部分，还有归敬三宝，师父这边有很多大家想睡觉可以用的东西。好，在了解这个皈依的一个熏修的一个次第之后，我们回到这个科判表来。在熏修的次第里面呢，导师又用了这个三科的一个架构进行果，也就是先了解三宝的功德是什么，净行呢，就是身口意的誓愿跟三业圣境的加行。身口业的誓愿就是自是皈依，等一下，对不起，自是净行受，皈依佛法僧，那这个是皈依里面的一个里面的内容，导师用这两句话来摄受，然后自心修供养，十念诸生力，这个是皈依之后还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去实践的，所以。不是在大殿里面哦，这样叮叮叮拜完三拜，回去就没事就躺着哦，三宝功德我就有了，没有啊？然后得到三宝真实功德，还要自心修供养哦，十念诸生力。那关于这样的一个修行，特别可能这边谈到这个自心修供养。大家不要以为好像只有初学的时候才要这样子来修。这边有受过菩萨戒的人请举手。有几位。你们受的是在家菩萨戒对不对？那可能跟 跟师父受的不一样。是我们在福严送的菩萨戒叫做瑜伽菩萨戒，是从瑜伽师地论里面的菩萨地里面的，它里面以一六度来谈菩萨的修行，在湿罗波罗蜜里面所摘录出来的，在里面的戒有四众，应该是43清戒，在第一条戒里面就谈到菩萨要这个经常要身口意供养三宝乃至于到什么时候才不会有所违犯，到了入初地菩萨以后才不会违犯，意思就是说已经变成他的一种修行的一部分，已经到达圣者的阶段呢，就不会修不好，要不然可能都会有一些过失，在修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过失。所以从这样的戒条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菩萨一直都这个都从皈依之后都一直要修对三宝修供养的，乃至于到这个初地菩萨他才能够修的不会有违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一直到成佛之前这一件事情都要不断的进修啊，十念诸胜利啊，这个就是经常去意念三宝啊，还有皈依三宝这样的一个功德啊，所以这个是净行果的行。那果呢，导师就只有一个寄送啊，此皈依最尊，此皈依最胜，不由于皈依得乐得安稳。好，那这个是关于皈依三宝的熏修次第，老师用了净行果这样的一个架构。那关于净的部分呢，它就是谈两段，一个是三宝功德的分别观啊，再来是三宝真实的功德，还有二类三宝的一个熏修。那主要是在三宝功德的分别观，就是佛的功德是什么，法的功德是什么，僧的一个功德是什么。那在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法，我们说皈依佛皈依法离欲尊，对不对？那这个法是什么内容，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人知道法是什么内容？哦，没关系，默然是很高的境界，特别是默然还带微笑，这个拈花微笑，这花借你，不要让大家有压力，要么礼拜四不来。这个皈依法离欲尊，这个法主要是指涅槃，懂意思吗？从这科判里面也可以看到。那导师非常善讲，但是一个广义的来说呢，其实是指三法印啊，三法印。但是最究竟的呢，三法印究竟还是要到达涅槃极境嘛？前面是一种加行，对不对？最目标才是这个涅槃极境才是目标啊。所以离欲尊呢，涅槃是离欲法里面最尊胜的，因为它灭就是离什么贪嗔痴永尽啊，那这个就是涅槃的一个功德，所以涅槃呢是离欲法里面最尊胜。那关于这一个三法印呢，其实在佛教里面它是非常核心的一个教学，在皈依三宝就讲三法印，可能大家会昏掉。如果真正要详细来说的话，那导师这边用一个非常的善巧，因为这边是初学，对不对？他用譬喻来说，譬喻来说明三法印：秋景空聚落，一个是诸行无常，一个是诸法无我空聚落。朽故代表这个秋景，即无人，这个是表示空聚落。再来呢，彼岸临泉乐，离法离欲尊，我说他是用这种譬喻，就让大家去 内心有一个画面，就是说诸行无常是什么，就好像有一个人走在这旷野里面，掉到一个枯井里面，刚好抓了一把这个枯藤，老树跟昏鸦，没有老树昏鸦，只有枯藤而已，然后上面又有老鼠在咬，突然下面有读者试试非常的好，然后呢，你怎么知道？道义法师有，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这个诸行无常想要深刻的体会，或是让这个内心有一个画面呢，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修学的方式，譬喻以前啊，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在画重点啊，都是那种很难很难的那一种说明的内容，会画红线。那后来越来越读这个成佛之道，在那么多次的读完之后，发现真正对修行比较有深刻的一种直接一种启发的呢，反而是譬喻啊。譬喻它能够让我们在脑海里面升起一个画面，乃至于意念这个教法的时候呢，它的一个内容有时候文字像不容易升起，但是那一种譬喻的画面就很容易升起。所以要观无常，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诸行无常，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画面来帮助思维观察，然后再配合文字比较详尽的一个说明，那这样子就能够去思维这个法的一个内涵。所以在这边导师用三个譬喻来说明三法印，非常的善巧。这边没办法用佛法概论里面的三法印，只是即是一时相应，这一讲大家都昏倒啊！本来是要往前拜的，结果大家就往后仰，因为昏倒太深了，然后所以对初学者不能讲太深的内容啊。当然，这样的一个譬喻对初学者是适合的，这样的譬喻它没办法让我们了解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应，大家懂意思吗？也就是说，有些方式呢，它适合某一个阶段、某一个层次的一个运用。一直你如果在往上提升的时候呢，这一些可能就没办法让你在更深刻的对三法印的一个深入啊。所以虽然我们在弘法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那有些方式可能大家觉得很有趣啊，也觉得学佛不会疲倦啊，但是呢，佛陀在说法时候，他面对这一些想要开悟的这些众生啊，他都是用很严肃的一个方式来让他开始悟入。但是对一个初学人，他才比较用比较多的一个故事譬喻来摄导他们，所以不同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去运用它。好，那我们时间过得非常快，我们今天才到这个归境山嘛，我们还有礼拜四啊、礼拜六两次啊。那我们会挑一些重点来跟大家做说明啊，希望大家能够对成佛之道的一个次第，然后它一个详细的内容，在讲到某些次第的内容的时候，因为大家手上没有书，我们会把一些详细的内容抛在这个投影幕上面，让大家看这个导师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他其实开示的非常深刻的一个修行的观法或是次第，让大家能够明白成佛之道他的一个美妙的一个地方。好，我们最后就回向，那回向之后如果有问题大家再留下来讨论。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主持法师、禅光法师以及诸位在家菩萨的听讲。
好，大众请起立。我们先礼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我们请转身向今天的坚讲禅光法师三问讯。阿弥陀佛。好，我们请转身向今天的主讲法师三问讯。阿弥陀佛。好，今天的演讲就到这边圆满。那有问题的大家不要客气，留下来请教法师。好，那我们礼拜四七点再见。好，好，拜拜。